好，我们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希伯来书四章九到十一节。好，我们同声开口来。这样看来，另一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 Amen。 我们今天分享信息的主题是进入主的安息，分享的讲员是马建中马长老。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欢迎马长老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跟安息一不一样？好，希望你以后能够理解。我现在不去说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件事情是很真实的。其实你看，我们教会一下子少那么多人，就是都是破病了，对不对？一下子就所以就少了很多人了。那其实在整个的服事表上就很难安排。其实你想想看啊，你知道在香港啊，基督徒的比例其实算蛮高的，好像都有20%，整个香港有20%都是基督徒。那因为他们以前从中国大陆推到各个地方，然后推到香港，所以在香港那边就有许许多多的教会。我上一次跟去香港，我参加他们的，就是我们同工跟我讲说，他们在他们的教会，有的教会平常是400-500人的聚会，可是因为香港这一阵子，就这些年来，因为政治动荡的关系，所以有的教会一下子在半年之内就走了三四十个家庭移民去了。好哇，那个排班表都不知道，那个服事表都不知道怎么安排，真的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选择来教会或者不来教会，对。但是有一天，我们会不会要去教会？有没有教会可以去？有可能。你记得我们在几年前，我们那疫情的时间，对不对？你想要来聚会，只能在看电视。那今天有在镜头前面的，荧幕前面的，有在荧幕前面的哈，其实基本上他们会比我们需要付上更多的专心，因为分心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那我们在这边，你最起码你在这里聚会，不好意思旁边放着早餐，对不对？但是你在家里面的话，什么花样都有啊。那于是你就不太容易能够专心领受这件事情。那钟灵牧师在上个礼拜的礼拜三、礼拜四有打电话给我，他的目的是告诉我说，师母确诊了，然后牧师不晓得过不过得了，然后叫我要预备要去陈上城。结果后来昨天打电话给我说，牧师过了，只是他觉得不要造成大家的负担，心理负担，所以他选择在家，那在线上。所以我想这正也是符合了我们一直在讲，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跟意外什么哪一个比较早到。那尤其是我经常出差到南部开车，其实每一次你都会看到在高速公路上面很多的意外发生，即便你驾驶技术很好，那非常守规矩，可是你怎么担保你后面的不是这样，你后面的跟你一样呢，或者你旁边的跟你一样呢？因为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的意外事件，实在是讲真的，所以这只能想说上帝的保守。那看见那个车是从对面撞过来的，不是前面也不是后面，是对面撞过来，那种车祸都非常大，一定是死亡车祸。所以我们的信仰到底带我们去哪里呢？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 进入主的安息。那你别人经常会跟你讲说平安啊，哎 ，Henry 平安，但没有人会跟你讲说 Henry 安息，好像安息就是一定要到那一天才会有安息礼拜的安息啊、哦。可是注意哦，圣经没有这样写啊、哦。耶稣说：“你们要来我这里得安息。”那耶稣，我们的主题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怎么说？他说：“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对不对？留给赐给你们。”哎，所以平安是可以赐给他的，赐给他的。有没有？你在圣经里面读到说：“我将我的安息赐给你？”没有。好，因为我们是一阵子读，今天哦，我上个礼拜在成长城，我已经把希伯来书一到十三章的十三章也讲完了。那可是在希伯来书之后，我们因为希伯来书它实在是一个很丰富的经卷哦，所以我们还会有几次把它做横向的串接哦。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理解一下那希伯来书它写作的目的哦。它三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这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耶稣在希伯来书里面的两条主线：为祭司，为使徒。他为使者，为祭司。那他们到底做成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因为在圣经，在希伯来书里面，你就可以发现他说我们要通过更美来看主耶稣做使者的工作，啊，通过完全看主耶稣为大祭司的使命。啊，那有两条主线，第一条主线是在神的救赎工作里面，耶稣在地上他是使者，在神成圣的工作里面，主耶稣在天上成为我们永恒的大祭司。啊，那两个执事啊，主耶稣在为使者流出宝血立更新的更美的新约，那主耶稣为大祭司献上自己做更美之约的中保，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如果对我讲的这些没有概念没有关系，我只是要把整个希伯来书它一章到十三章不是一个片片段段的，它是有主线的，他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些事情是一以贯之，有一个脉络可循的。那有两重的使命，主耶稣为使者带我们到达基督道理的开端，但是只是到开端哦。然后主耶稣为大祭司就带我们进入到什么更完全的地步。所以有两种在圣经里面，就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了两个安息。好，在三章他讲到说主耶稣为使者赐给我们在救恩中的安息，灵里面的安息，也是在永恒中的安息。那第四章呢就告诉我们说他是大祭司，让我们赐给我们在成圣的过程里面的安息，魂里面的安息，是进到完全地步的必须。好，那两个成就，一个是进入幔内，因为基督身体裂开了，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门，新的路嘛，我们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我们不需要再经过祭司，再经过代理人才能找到神，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以往以色列人不敢相信，他们没有办法接受的，而圣经确实也告诉我们，人非圣洁，否则就没有人可以见神。但是耶稣他自己成就了这件事情，为我们开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第一接续他要讲到说，他让我们能够出到营外，与基督同受患难，成就父永恒里的旨意，这才是完全。我们不是只有得基督徒的一生，不是只有刚开始的，我们知道他救我们，他赦免我们，我们以后能够因着耶稣赦免我们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无罪的人而已。不不不，神他有一个更丰盛的旨意，希望我们能够与他一同得荣耀。就像是我们在教会的意象里面，我们有一个第一条就讲到了我们的教会，我们一起聚集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共同从神来的给我们的意象，就是要让我们能够人人每一个人经过十字架进天国，与主同坐宝座。 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结局，但是这是一个进行式，是一个过程。哦，然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一个意象，他看见坐在天上无比超越的基督。然后其实你会觉得说，啊，这我本来就知道，对。但是如果是你，他这个是写希伯来，是写给希伯来的人，那这希伯来人他们是熟读旧约所有的律法，他们认为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都是 很超越的，超越他们的理解。那他们不知道说来到他们当中的祭，这个弥赛亚居然现在还活着。好，然后一个对象也就是我们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新约圣经一直讲到是神拣选了一群人组成的一个教会，那这一群人组成在教会里面，虽然没有血缘的关系，但是却有志同道合的关系。然后我们在灵里面，我们的耶稣是我们的头，基督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他的身体。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神的目的，他让我们圣徒的成圣能够与基督跟身体的合一，在成圣在神永恒的旨意里面。因为神他不是只要救我们一个一个人而已，神是要救他整个教会。所以这整个教会啊，连接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的位置跟功能。那在整个的希伯来书的中心思想告诉我们说，他对着主耶稣来说，他是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到荣耀里面去，因为圣经里面说他是长子。那对圣徒来讲，我们需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已经进了基督的门徒学校，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在这里等毕业典礼，我们在这里所需要的是要使我们自己能够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对神的旨意来说，主耶稣为使者，为大祭司，是要成全圣徒，成就神永恒的旨意。那针对这个中心的思想啊，在六章希伯来说六章里面啊，我们就不提了。那在这一些的中心思想里面，都是希伯来说的作者很想要跟我们一起分享，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是救来救去而已。那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巨大，超过你想象的荣耀的前途。所以这些事情来讲的话，真的是像以弗所书里面，那使徒保罗他就告诉以弗所人，讲到说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么浩瀚的恩典，是我从我们这个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这个是我们不敢想象的。然后最后使徒保罗可能也觉得他一时词穷，所以他就说呢，他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与启示的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实可以看得见。因为有些事情讲不明白，他期待我们能够对神的爱，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为，能够有一个第一手的经历。所以我们讲到，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我们的主题是，我们要进入到主的安息。那主的安息是从哪里来的？那这个是从创世纪里面来的。好，那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讲到说，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要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神说有就有，命令就立。所以第六天，神把所有其他的大地啦、空气啦、那个草啊、水果啊，所有都办好了，然后才造出这一些的活物来。然后二十五节说，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所以啊，以前那个阳明医学院的那个生命科学的那个院长，他就讲说，他说每次看到这一句话，他就禁不住的要向神敬拜。他说这就是各从其类，就是所有生物科学里面，因为他是研究染色体的。他说所有东西啊，你外面看起来像，他说所有的基因呢、啊，它因为基因还是很庞大，所以它都会卷曲。所以基因呢，它平常是卷曲的，那需要有一把钥匙能够把基因锁打开。 他说你这个不同种类啊，就打不开，看起来很像也打不开。哦，所以他说你知道在人的这个染色体里面呢，我们跟百合花只差一对而已。我是不知道了。他说他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哎，人类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伟大了。哦，在神的创造里面，若不是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跟那个狗啊猫也是差不多的。哦，然后他说二十六节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那这个里面就解释到神的我们人类的被创造是圣父圣子圣灵他们一同创造的。可是在圣经里面你更多的去看的话，只有圣子他有形象，那其他的圣父跟圣灵是没有样子可以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长的这个样子就是圣子的样子，按照我们的形象就是样子嘛，哈，样式就是功能。所以我们被神创造也赋予了神的功能在里面，我们说有就有，我们命立就立，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有第六感。这是我们讲到说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有一些很深切的含义，而我们还未发觉。那神创造我们人在伊甸园里面干什么呢？他这里讲到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照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所以第二十八节就讲到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生行动的活物。所以讲到说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第一个，我们有了神的样式，我们也有他的形式，我们样子 跟功能。然后呢，神就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生养众多，那所以也就因着这一句，有的教派他们禁止节育，因为他这是上帝的命令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呢，重要的来讲是要治理这个地方，要管理，要治理，要管理。所以那我们讲到说，上帝不是创造了一个完美的吗？他为什么还要我们人去治理跟管理呢？其实这是神，其实我想我们自己可以理解，如果你虽然很多人衷心盼望有一天能够请这个休假到海外去玩，到哪里喜欢的地方去玩，然后如果告诉你你可以整天玩都不用做事连续十年，我觉得可能也玩不太下去了。好，那他在这里讲到说人，神要让人有价值，那这个价值哪里来？参与神的工作。所以神留下了一些的空缺，让我们能够与他同工，从他那里学习有神的样式。这是神给我们的创造人的目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把它萃取出来，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跟管理，治理跟管理。那治理跟管理其实是有医治的功能的。当然了，他还有讲到说神要这个亚当在那边为他们命名。好，三十一节说神看着这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天。生命的成长在哪里？晚上。所以当我们在不顺遂的光景里面，很可能那个时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时机。然后创世纪的第二章的第一到三节就讲到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这是圣经第一次讲到安息，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这个安息是指着他身体上面的休息，那是定居， 哦，定居安息，就是指的是人体，尤其是指的是身体上面的，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做了，为什么？都做完了。所以哦，所以我们讲到说，安息是神所创造的。那神所创造的安息，它时机就是当天地万物都已经造齐了，好，它对象是对我们。那你有没有办法想象？那七那个安息日是礼拜一到礼拜天的哪一天？现在，礼拜一到礼拜天的哪一天？啊？礼拜六。好，以色列人的安息日是礼拜六。好，那我们在礼拜天做礼拜，是因为它就叫礼拜天嘛，所以要来做礼拜嘛？不是，那是因为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七日的头一日，就是现就是今天礼拜天，所以这个安息日是第就是礼拜六，然后呢都造齐了，然后在圣经里面讲说，神创造宇宙花了六天。那所有的东西都造齐了以后，才造怎么样？才造人，连同牲畜什么这些都造好，他才造人。为什么？如果你是亚当的话，你在被造的那一刹那，在永恒当中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神所造的万事万物何等的美好，又想到明天要放假多好，一开始上班就要放假，太棒了，对。然后他的目的，神的目的是让我们分享他的爱，享受他的创造。所以我们人被造是为了要享受。好，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好，那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他没有改变。他在伊甸园里面创造了这个诸世界，然后创造了人，就是为了要与我们一同分享他的爱，然后分享他的创造，是吧？那这些都是为了要给我们享受的。然后呢，所以我们在这，我刚刚讲到的是为什么会有安息日，是神创造的，他造完了一切的功，然后就让我们在当中可以享受。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我们说的得着安息的呼召。那于是在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九节里面，那这在我跟你说，在圣经里面很多地方都讲到平安，那在圣经里面却是不多的地方讲到，不多的地方讲到，就是很少的地方讲到安息啦。好，那你在圣经里面如果你搜寻的话，安息大部分后面都会加一个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哦、那其实神设定安息日只是提醒我们你需要安息。 OK，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个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义人，若行在泰尔西顿，他们早已被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泰尔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这是讲到说，当耶稣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出来外面，到世界上面，他开始传福音，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那在耶稣的服事里面，他奉见一个很巨大的挫折。他行神迹，那他把天国的事情告诉当地的百姓，他废寝忘食的做这些事情，但是却没有人悔改，甚至于被人藐视。于是，然后第四二三节，他继续说：“他加百隆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义人，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讲到这个耶稣他在服事的过程里面，他的艰难，他的失败，在我们人生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人说他从来没有失败过？哦，我相信是很少。哦，那 于是耶稣他在这里，他在二十五节他说那时，就是在这个困难，在这个诸事不顺的时候，在这个服事没有果效的时候，他讲的那一串，他心里面他的负担，他为那一些不听从的不愿意悔改的人，他觉得难过，也而且他也预知他们将来的下场，他就心里面很忧伤，他觉得怎么可以，你们怎么可以去选择，宁愿选择地狱不选择天堂，你们宁愿选择背离却不愿意回转呢？所以二十五节不仅只是耶稣的得着，我也期待这也是我们的得着。好，那个时候耶稣就说什么？他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讲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哦，这个聪明通，这个聪明通达跟婴孩，跟婴孩两个差异在哪里？当然、啊、体积有差异了。哦、但是以他们的特质来讲，差异在哪里？聪明通达就是很聪明嘛，然后每件事情都懂嘛。婴孩除了喝奶以外、要换尿布，然后可能其他事情也不太会，对社会有贡献也没有。所以他在这里告诉他，那个时候他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首先也许这些事情耶稣也那个时候，因为他是完整的人，也是完整的神嘛，所以他我们说他是神人二性的基督嘛。但是他在这个时候，他也跟我们一样受过这样子的试炼，可是他没有犯罪。他觉得在他不懂的时候，他首先他认定一件事情：我感谢你，这是你的美意。好、哦，你把这些事情像很聪明的人，你把它隐藏起来，因为很聪明的人会考虑说，我这样子回转，我这样子信这个，那会不会对我的生意有所妨碍？那会不会我以后休假的时候不能、明明要去教会，可是我只有这个时候好玩，我要去，那这个时候会不会对我自己的这个良心又过意不去？所以这个是聪明通达的人，哎，他会有打算。可是像那个婴孩，他就选出来，那婴孩是被爱会吸引。好，那二十六节他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好，那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也没有人知道父。然后这个是耶稣的祷告。这个是耶稣的祷告，然后二十八节就讲到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到了一个服事失败的耶稣，然后讲到他在失败的过程里面，他向神祷告。从神那里他得到一个启示，然后他在这个地方他呼召历世历代所有有这个困难的人，你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得安息。可是得安息并不表示你可以享受安息啊。所以他后面讲到说，你们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还有因为了哈，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段落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说耶稣得着安息的方法就是他感谢神。哦，这个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哦，所以你看我们平常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第一段我们讲到安息是神的创造，然后这里讲到神耶稣他知道我们人会需要帮助，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有在他那里有一种东西叫做安息，你愿不愿意到这里来得这个安息呢？哦，那所以我们就从耶稣他在这个不多的记载里面所写的第一个赞美，你没有办法安息的时候，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赞美。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像今天秋会也说，神以色列的 赞美为他的宝座。为什么以赞美为他的宝座？不是说我们的神他很需要别人赞美他，要不然他就不快乐。不是，是因为当我们赞美他的时候，天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这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认同于、接受于神所有的安排跟创造。你唯有能够完全信服在神的创造下面，你才能够怎么样？感谢跟赞美，对不对？当你能够这样赞美的时候，就叫做什么？以耶和华，就是他以我们的赞美为宝座嘛。你如果我在心里面是抵挡他，说我会想说神啊，你为什么把我长成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就没有办法安然的赞美他嘛。我们要对我们自己，我觉得神照我这样子胖胖的蛮可爱的，所以我就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我都感谢神，哈、哦，对啊。我女儿说、哎、要去那个什么，要去动物园看熊猫，我说熊猫有什么好看的？每天照镜子就有了。我们对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有的运作、所有的安排，我们都感谢，然后都要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跟你讲真的，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安息，就会在这个里面卡住了，因为你不满意上帝的创造。好，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的17:3是我们大家讲到说永生的这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一起来念，认识你，所以我好像也讲过一次，永生哦，不是指在永远永远的地方有一个生命，不是指永远不会死，不不不，认识神，我们就能够有永生。那为什么认识神就有永生呢？就像刚刚一样，你要知道上帝掌权，你要能够有一个认知，认真的认识他这样做是对我好。哦，你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得永生的这件事情呢，哈，不只是关系到我们未来，而是关系到我们现在我们信仰的品质。哦，何西阿书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一样。你务要认识耶和华，我跟你说，我们从每一个人的祷告，你大概就知道他认识神的程度。真的，这个因为你要，如果我们要的是这个，神要给我们的是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永远就很辛苦。你一定要这个，神一定要给你这个，那就会很拉扯，对不对？那所以啊，哈。那雅各书告诉我们，我们若按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无不蒙应允嘛。所以我们更是有时候需要了解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不蒙应允，是不是因为我们祷告跟神所要给我们的是两件事？哦，那你讲说，那如果神就已经要给了，那还要等我祷告干嘛？哦，不，这个是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神的工作。这就是这样，因为如果你不祷告，那神做与不做对你来讲都没有差别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讲的，去形容的，就是有人用挖隧道来讲，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在这里挖，我们在这里挖，有一天就碰到了。那以赛亚书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墙上设立守望的啊，守望的，你们要祷告，你们不可以歇息，那我也不歇息，直到使耶路撒冷变为可赞美的。他这里讲到说，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发生了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啊，你知道这是神要给我们的功课，于是我们要在这个城墙上面，我们就看见，我们就为他祷告，然后祷告到什么程度呢？祷告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因为神给了我们一个应许，当我们祷告不停歇，他的工作就不停歇。哪里有祷告，哪里就有神的工作。所以你祷告不要灰心，你祷告只需要 查验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跟永恒有没有关系，跟神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有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很怕我们的基督的信仰，这是个非常超越的信仰。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灵或者是不灵不灵而已，我们的信仰是能够，我们的祷告是能够把我们从地提到天的祷告，让我们的目标能够是在天上的。这就是希伯来书整卷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好，地上有教会，在天国，在天上有天国，这也是我们教会的意象里面讲到的。他说在地上，他讲到说在天上有天国，在地上有教会，而福音就是教会的声音，就是天国的声音。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件事情，你的信仰才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很怕有迷信，就是在意思说我所信的我讲不讲得出来，我能不能很完整的讲出来，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能不能够有所经历的讲，要不然我永远告诉人家，就是我听说隔壁那个餐厅哦，有一个这个五星主厨在那边，我永远这样讲，可是我自己从来没有走进去过，我就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了。所以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怎么样，认识，然后呢有经历，然后我们才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见证。认识神才能够建立我们对神的信心。那第二个讲到，就是讲到说这个是一个得救的呼召，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得着安息。那刚刚耶稣已经示范给我们看他怎么得着安息的，他赞美神，他感谢神，他承认父啊，是的，对你这样做一定有道理，即便我现在不完全懂，但是我先承认这件事情是有道理的。所以我们得安息的方法呢，就第一个，我们你要，他说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在这节经文里面我们看见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要首先认定我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你觉得事实上确实有一些的压力在我们身上，我也不想啊，可是问题是他就是有压力啊，对，那怎么样叫做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你现在放在椅，把臀部放在椅子上面，那你的重量在哪里？在椅子嘛。我现在在那里站着，我的重量在哪里？在我的脚上嘛。所以真实的安息就是你能够坐在什么上面，全部的力量都可以放松，这叫做安息。你如果能够信赖这位主，他已经创造宇宙万物为你，那你就可以相信没有他的允许不会临到我。我们以前有讲过说神有三个，我们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设计的事情必须有三层的保险。第一个是神他全能的这个允许，经过他的全能，他允许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第二个，那这件事情绝对是对我们最好的，经过他所有的计算，他觉得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最好的。第三个，这件事情必须要通过神的爱。那有另外一个遇到故事，其实讲跟这个讲的是一样。他说有一个常年患病的姐妹，他们家传道人去探望她的时候，然后问姐妹说：“姐妹，你平不平安啊？”她说：“我真的很平安，神赐给我三个枕头，我天天就睡在这三个枕头上。”跟我讲的一样，第一个上帝的全能，第二个他智慧的安排，第三个无尽的爱。我每天就睡在神的给我的三个枕头上面，我每件事情我都可以平安。所以首先你要得到安息吗？那首先你要承认，你要认定你自己是一个劳苦担重担，而且你没有办法卸下这个重担。第二个，你要到我这里来，你在家里面永远等在那边了，这个Foodpanda也不会去啦，这你要叫，但是耶稣说你要来，不是要叫，你要来，你要到神的面前来，然后你要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东西，你要有一个想，你要有想，你来神面前干嘛？要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你就要觉得你是个劳苦担重担的，为什么我放不下来？我要到你那里去，我要得到这个东西。好，第三个讲到说我们能够享受安息。那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 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哦，那所以哦，在圣经里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我们需要竭力的进入神的安息里面。哦，我们能够不仅仅是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有一个得着安息的保证，然后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得到智慧，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享受这个安息。那得安息是借着信得到的，因为神已经成就救恩嘛，你信说我要得到安息。那第二个享受安息是借着什么？顺服。因为太多发生在我们面前的事情了，不见得是你跟你的期待相同，你选择，你跟环境选择，你对着干，那很困难的。那所以哦，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刚刚上一节讲到了说，他讲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才有办法享受这个安息。所以呢，接着他讲说，因为有一个所以嘛，所以后面有因为，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为什么轭跟担子是轻省的？因为不是你的，是主的。这什么叫做是你的跟是主的有什么差异？是你的就你自己找来的嘛，是主的就是我在这个现在这个时刻，我认为不是我做的对，我做的好或不好，不，我认定这件事情是上帝安排的，这叫做主的轭，主的担子，他要我改变，所以他就给我放到一个很不容易处的环境里面。我们在教会，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偏偏神允许一些人跟我的个性的差了180万里。可是我也可以很埋怨啊，可是我也可以首先认定这是我所需要的，于是我就愿意负这个担子，我就愿意负这个轭来跟随主。我相信你给了我题目，你一定给我解决，然后你不但只要给我一个解决的方法，你还要给我一个能够解决的能力。所以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心里面柔和谦卑，柔和谦卑的这件事情呢，就是温柔谦卑，谦卑的意义就是不以为别人应该要怎么样待我。好，那耶稣他在离开世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干了什么事情？他为所有的门徒洗脚，然后他甚至于为那一个要卖他的犹大也洗脚，然后他告诉他的门徒，你要学习我这样子的做。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我们没有办法得着安息，往往是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坚持，而你的面子大过于其他的东西，以至于你服不下来，那你就享受不到这样子的安息。那腓立比书2:5-7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这里讲到的是我们的神耶稣，他能够谦卑，是他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因为真有一个环境逼得他不得不谦卑。像我们就是那个比较背离的，我们非得要那个环境逼得我们呢不得不谦卑，我们才愿意谦卑。那耶稣他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荣耀归于父神。 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讲到的马太福音的十一章里面，讲到说你要与主同父一轭。那我这个以前也跟弟兄们分享过，在近东的那个地方，他们认为那个同父一轭，他们很少一头牛在赶的，都是一对牛在赶的。所以你要与主同父一轭的意思是两头牛在一起。好，那你要知道，如果一头牛走得很快，一头牛走得很慢，两个都赶扣啊，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两个是要同步。那困难两个是均分的。好，那我的轭是容易的，因为我们是与主同父一轭嘛，对不对？我们在患难里面，他与我们一同度过。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到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必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怎么样安慰我，这牧人在我旁边安慰我、保护我，所以我能够享安息。好，所以你要记住，我们在任何的神所给我们的环境里面，他与我们同父一轭。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二节讲到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因那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那摆在前面的喜乐。那上个礼拜牧师在这里也有说到嘛，我就讲到我们桂坛姐妹，她很多年前得了癌症，然后乳癌，然后化疗，好了，然后 前些日子他肺积水，然后化验，那医生跟他讲说癌症第四期，那第四期的意思就是癌细胞扩散，可是我们的姐妹，她基本上面来讲的话，她有平安，但是牧师上个要听上个礼拜牧师在这里讲到的信息，讲到说平安要能够延及，对不对？延及就是平安要能够有动作，要能够推广出去，然后不仅是我们有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更重要的我们要有平安在我们的外面，但是能不能有平安，首先我跟你讲很真实的，你能不能够安息？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要认真的思想这件事情，思想你要问你自己，你到底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你跟神有没有一个更深的关系？你有没有一个能安息的生命？如果没有一个能安息的生命，你会很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好，那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其实舍己是 我觉得在我自己的信仰里面最大的突破，就是当我有一次我真的力不能胜的时候，我跟神说，主啊，照你的，不要照我的。当我是不仅是我嘴巴说出来，我全心我都认同这一句话。我因为我真不知道我要怎么样选择会比较好，于是我说，主啊，照你的，不要照我的。那于是十字架绝对不是苦难，十字架是连接我们与神之间救恩的必须。你什么时候能够将你的自己放到祭坛上面，神就能够在那个时候把你所有的问题接管去。我们放在我们自己的手上，我们不愿意放弃，我们苦苦的挣扎，我们抓住我们的困难说，主啊，你帮助我，很难啊，真的，你相信我，不，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的。我们常常，你常常要求神帮助我这个，帮助我那个。我跟你说，真实的就是你要回到今天耶稣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啊！因为你就是不愿意来嘛，你要耶稣来嘛，那你要去啦， 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觉得说有一些人他们真的很需要耶稣，我们就想说，哎，牧师你要不要去拜访他一下，探访他一下？牧师说他不愿意来的话，我去也是白搭。真的，真的就是这样。你没有一个愿意听的心嘛，那再多的道理没有办法改变你。哦，我们的信仰就是这样，你要来，然后我们享受安息的必须，就是希伯来书的四章告诉我们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你要能够安息吗？你要歇了你自己的功。好，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安息容不容易？不容易，需要竭力，需要竭力。所以哈，他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讲到说，得安息是借着信才能够得到。那得想安息就是要顺服，你才能够得得到。你一直跟你的环境，你很怕你所怕的环境临到你，所以你一直不愿意放手。我告诉你，你没有办法享受神所应许给你的。然后路加福音十章里面讲到，他说到我们要进入安息，然后成为见证啊，这是我们最后一段。哦，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事后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你知道耶稣哦，他去到人家家，不是他一个人去，一个人倒好打发，对不对？他一来就是一大帮子人。那你也知道，玛利亚、马大的家只有他们家三个人，都只有姐妹两个姓马，另外一个不是了。马大、玛利亚还有一个什么？拉撒路。OK， 好，那这三个人，那就要这个准备饭食嘛，真的很辛苦了。好，那可是。真的很忙碌，不是真的不是那个，真的不是像我们想象，他真的很忙碌，所以呢，他就看他妹妹还坐在那边好整以暇听耶稣讲话，就很生气的跑来找耶稣。结果那他，然后呢，耶稣回答马大怎么说呢？他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这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的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这个思虑烦扰哈，它的原文是两个字，思虑，这两个都动词，思虑就是有忧虑、悬念，然后关心，然后烦恼呢就是激动起来，好，有些事情呢抓着你就激动起来了。然后其实你知道耶稣的提醒是什么？耶稣的提醒呢，哈，还好耶稣不是说，哎，你就不要做那么多事，没有，哎，耶稣没有这样讲，哎，耶稣说。不是不要做事，只是不要思虑烦恼。好，那不可以少的只有一件，就是在主的面前与他联合。所以不是，所以哈，人家我看到有的教会他们那个厨房里面贴了一个标语，写着爱主从爱主开始，煮饭的煮，从爱煮饭开始。啊，这不是。不是说教会都禁止大家当马大，不不不，我跟你讲，教会有很多事情等待大家去做，但是呢，重点来讲的话是不要思虑烦恼，你做的不开心你就不要做了，哦，那你看别人做的也不开心，那拜托你不要看，哦，啊，你只要享受就好，好不好？哦，那约翰十七章的十五节，耶稣为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这个图片里面画的是一艘透明的船，哦，然后两个人在划船，然后他们在水之上。其实我们世界就是在水，就是水，我们就是那艘船，我们一定在水上，可是我们只要负责不要让水到我们的船上。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但是你可以不要让水进到你的船上，这个价值观不要影响我。所以神并没有要让我们能够，要让我们通通都离开这个世界，乃是要让我们要保守我，让我们不要犯罪。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他天天过得胜的生活。哦，那希伯来书十三章讲到说，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那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营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当然这个是非常丰富的一句话，那需要花很多时间，但是我只是想要这里讲到一件事情而已。神他为我们献了祭，而他要我们出到营外。为什么要出到营外呢？然后出到营外是救了他去。好，那这个安息啊，哈，是神给我们的命令。好，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哦，那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禁止不肯。其实这里讲到的一件的事情，哦，都讲到说神要我们，因为安息是神已经承认，神已经做完所有的事情了，所剩下来的就是我们要在当中忍耐等候喜乐的盼望。哦，那希伯来书六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有一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然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哎，这里讲到说我们这个圣殿的最里面是至圣所，那神期待我们能够在至圣所里面与他相遇。哦，这是当然，这是整卷希伯来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哦，然后那回到十三章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所以在神的想法里面，他期待我们能够在幔内与他相遇，跟他真实的面对面。哦，那这种的关系，而必须要怎么样延及到外面去，就我们也当出到营外。不是永远在教会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还有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在我们所有生活的场域里面，我们也仍然能够有主与我们同在。哦，所以出到营外跟进入幔内是同样的，也就是牧师在以赛亚书66章讲到了，平安必须要延及于他，你要延及，你要能够展开。哦，然后救了他去，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知识，我们要认识神。哦，我们才知道神所要的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竭力的进入到安息。竭力进入到安息是什么？就是歇了自己的功。很多的时候当我在学习这个工作的时候，我很多的时候生怕因为我不做会不会就没有了，因为我们读传道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殷勤的撒种子。你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早上撒的还是下午撒的哪一把种子会开花结果嘛。所以做生意的人嘛，你总是很希望每一个都开花结果啊，所以你就很忙碌啊。啊，可是我们当我们慢慢的学习到这个意思是说，神让我们所看到的你真实的蒙祝福的订单，都不是在你忙碌的时候得到的，都是在不知不觉神就带来给你的。要竭力进入安息，要歇了自己的功。我不相信你在很忙碌的过程里面你能够安息，然后与主同入安息，就是这位与我们有关系的神。哦，他一直爱我们，他在我们所有的 生活的必须上面他都已经有预备了，所以你不需要那么的不安息。哦，然后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安息。所以这一再的就刚其实我这是放错了，反正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需要竭力的，那真的不容易。然后我们要那个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哈，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有关系，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 logos。哦，在那与我们 有神的道。就我们怎么样与神有关系呢？因为神的话。哦，那神，我们有读圣经，我们有灵修，我们有神的话放在我们里面。他说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他说他的话，哦，他的话是带来平安，是带来应许，是带来我们一。他说他的话，他耶稣就是生命，就是话嘛，就是道。他说他是话，他是道。所以你怎么知道有神在你的里面，有他的话在你的里面？那所以我们要与神一同进入到安息里面，就是与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然后第十四节，四章的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所承认的道，持定的意思，持定的意思就是纵然有很多的考验，那你是信环境还是信上帝的话，这就是你要持定。好，那 OK 得安。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有一个是十六节讲到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了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一段的经文呢，我心里面很想要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入到安息呢？我们要有对神有认识，然后我们要能够有主的话，然后第三个，那我们在所有的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要持定这个话，相信这个话。那怎么样可以来帮助我们？第十六节就是坦然无惧来到诗人的宝座前，因为耶稣我们所经历过的困难他都经历过。好，他真的都经历过。那他经历过了以后，但是他没有犯罪，他能够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在我情绪很低的时候，当我面临到困难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决定的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段的话出来，然后我就顺着那一段话来祷告。诗篇的138篇告诉我们说，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鼓励我，使我心里面有能力。我就一直宣告这句话，我呼求的日子你就应允我，你鼓励我，你要使我心里面有能力。这样子你心里面有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持定，你心里面有能力的时候，你就能够信靠的下去。所以得安息是因为信，享平安是因为顺从，那入安息是因为救了他去到营外。就像是牧师所说的，我们得到平安，我们需要怎么样？要怎么样使平安能够成为见证呢？要言及于他，你要能够伸展出去，你要能够使神给我们这样子的安息，给我们这样的平安。我们随时随在，我们有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心中有笃定，于是跟我们相近的人就能够看见我们是跟随神的人。哦，我听过有姐妹的见证，他们在美国IT 产业，那应该还就是，所以华人在里面都有的时候就职务还蛮高的。就他有一天他做到很晚，就看见那个来打扫办公室的那个小姐都是一些中国大陆人，然后那个小姐在那边吸地毯呢，还会唱歌嘞，哦，他觉得很诧异，他就讲，他心里面讲说，干你们干什么？怎么那么快乐？哦，真的是一群穷开心的人。好，他就讲说，啊，因为我信耶稣啊。我说，他心里面想，你这连绿卡都没有，这个怎么快乐起来？但是你知道，慢慢的，那个姐妹的生命就这样吸引他。吸引他到他也跟着他一起去教会，因为他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他没有的，那是什么？安息。在任何的境况里面他有平安，他相信他的明天在上帝的手中。你相信你的平安在上帝的手中，在你手中，在你手中你就不会平安了，然后你也就不会安息。因为很多人担心台湾会要面临到战争，我们也会担心，但是我可以跟你讲，你往回去看，中华民国政府在823战争，或者是古林头战争，我跟你讲，都是一连串的错误所造成的胜利。盟军攻打诺曼底登陆，是一连串的意外加错误，害得盟军打赢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的掌握里面，你相信你自己靠不住，真的靠不住，你必须要在神里面，你相信他已经已然做成，我只要在他里面同享他所应许给我的安息，那就真有安息。常住在基督里面，枝子必要连于葡萄树，那虽处于世界中，靠主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主的恩典就是主的应许，每一个应许，每一个种子都能够发芽长大，有百倍的收成吗？不一定。神有他的应许，我们有我们所需要的持定。愿神让他的真理能够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就是要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着安息。父啊，还是要恳求你将你应许给我们到得的安息，今日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在你那里能够享受这安息。主啊，你激励我们，你使我们能够在幔内与你相遇，然后也能够随着你出到营外，在你差遣我们去的地方，我们能够因着我们持定你，有你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真实的能够活出那基督的生命，使每一个跟我们接触到的人能够从我们身上看见到主啊你浩瀚的恩典，主啊看见主你那位，你是那位不动摇的神，你昨日今日直到永恒，你不会改变。父啊，谢谢你，还是这样子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长老。今天呢，牧师师母啊，他们要在家里要好好安息。对呀、啊，我们也都与他同在啊。好，我们看一下教会的消息。2024年和善纳的儿童夏令营《消失的乐器》哦，日期是8月1号到3号。那营会地点呢是万里的芥菜总营地哦，是在万里的玉田路25号。那集合地点呢是台北城上城两边的会堂，一个人是3500。那报名呢早鸟的优惠，一个人是3000，到7月7号为止。两人同行呢优惠价是一个人3000哦，优惠择一使用。啊，再来呢青少年团契呢在7月9号到12号，然后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举办呢音乐的一个集训。那7月9号和26号下午的2点到4点半。那开设呢简易的平底锅料理跟冷饮的课程，每堂费用是150一个人。8月22到23呢是在普兴牧场的新露营，每个人的费用是1500。那请找名人传道来报名。再来是新生诗歌创作大赛呢，发行了 USB 的音乐的专辑，内含呢6首2声道得奖作品的诗歌，以及两首呢多声道音乐的影片档案。那兼为录音室品质的规格，档案的规格，今日呢已可以索取。那台北一样找名人传道，陈上城找洪辉。那有负担呢愿意支持新生诗创事工的肢体呢，请为新生诗创的事工来奉献。那关怀代祷的部分哦，景嘉牧师、中立牧师、令田师母、文云呢，那陆续的都确诊了，请为他们还有其他的牧长同工们代祷。好，我们大家起立，我们来颂荣。
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顺服主耶稣，在旅途所走每一步，我愿为他将手中泥土，以备成全我救主吩咐， 唯独要成全主至高之意，在每一天每时每刻。
好，我们请马建中长老为我们祝福。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再次召聚我们，因着你的爱，父啊，是主啊，求你将你那纯全善良和喜悦旨意，主啊，行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毫无拦阻。主啊，让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你所命定的福都能够临到我所有的弟兄姐妹。愿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借着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阿门。